大家好，我们做一个开始的祷告哈。天父，我们再一次向你感恩，因为你拣选我们这些不配的人拯救我们，让我们可以不但脱离罪得永生的生命，我们乃是要做你宝贵的儿女，承受你在天上为我们所预备的产业。主啊，这是何等的蒙福，何等宝贵的应许，我们感谢你，我们也感谢你，让我们这些蒙拣选的能够在这个世上有主你的恩典同在，有你与我们同在，你带领我们引导我们，好在我们的世上能够靠着主你来活，能够靠着主你的恩典来侍奉你。主啊，我们的确是软弱的，我们不能够为你做什么，但是主你却将施恩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参与主你的工作，参与主你那教会拯救的这个大功。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成为这个教会一部分者，也让我们可以一起来建造这个教会。主啊，我们向你感恩，愿父你继续的帮助我们这里每一个能够在主灵话语上蒙到主灵话语的滋润，能够晓得在生活之中能够活出主你所喜悦的生命来。愿主你的灵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做工，让我们的生命改变，让我们可以在我们的言行举止里面能够荣耀主的名，彰显你的荣耀。我们将恳求你，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刚才我们的这次说的没错，真言里面的确有很多关乎言语的教导，当然不是单单在真言里面，在整本圣经里面有许多关乎言语的教导，如何处事待人。当然我今天会着重在这个真言书里面，所以不是单单刚才我们看的这段经文，就是这节经文18到21，其实会看好几段的经文，所以可能你不方便翻这个翻开圣经的话，跟不来不要紧，你看这个荧光幕上，你把这个经文抄下来，你可以回去自己慢慢看不要急着一直翻圣经，如果你翻不过来的话不要紧，不要翻，你就看到上面，回去再好好自己翻用点时间来看的确讲到这个语言对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而且很重要圣经在这个箴言里面所教导我们关乎这语言的事，让我们能够在生活之中能够有智慧来跟别人相处，有智慧来处理事情好叫我们这些蒙恩得救属神的儿女作为基督徒的，如何的在言语上能够分别为圣出来，能够以我们得救的恩相称，活出一个丰盛的生命来。所以弟兄姐妹，这个言语不但关乎我们个人的见证，它也关乎到别人。当我们在生活中跟别人沟通的时候呢，它会影响到别人。我们看这个刚才这段经文，箴言18章21节，在这个箴言18章21节，他说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喜爱他的必赐他所结的果子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这个语言的能力，它能够带来破坏和伤害，把人引到死亡，同时它也能够带来这个造就医治，能够把人引到生命。所以如果我们 不能够善用语言能力的话，我们要看到它的破坏和伤害。但是我们如果能够好好的善用这个语言能力的话，它的结果是另外一方面的，是造就医治。所以弟兄姐妹，这个语言是关乎生和死，我们要好好来用。或首先我们来看，如果我们不好好用，它的结果是怎样呢？就是说没有善用语言的能力啊，造成破坏。我们要看历史，历史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警戒。这个人叫做阿道夫·希特勒，他还有这个语言的能力，但是他就是利用他那个语言的能力发动这个战争。在那场战争，我们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杀害了600万犹太人。我们常会记住600万犹太人，新加坡人数多少？今天好像只有500万，还不够他杀，很可怕，对不对？但是不止600万，其实在这个欧洲那一带，单单这个德国跟其他国家的战争，不算这个日本，不算日本，单单那边的一场战争，大约至少，我大概做了一个计算，不是很准，我至少有4000万人死在那场战争里面，4000万人死掉，这何等的可怕！有军人，有平民百姓，在那场战争里面死掉，不是单单那个600万的犹太人。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错误的使用言语的能力那个造成的破坏伤害是何等的可怕。弟兄姐妹，这个就是人的罪性，我们人的败坏，甚至在言语上也败坏，直到这个言语产生了那个很糟糕的这个果效，那个破坏，那个伤害。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特别小心，好好的用我们的言语的能力，不要误用，因为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破坏很大。它怎样破坏呢？我们再详细来看。一个没有善用的言语，好像自己所讲的无限制的言语，无限制的言语，箴言10:19那边，多言多语难免有过。这个就是没有善用语言的能力，多言多语，无限制的言语会造成破坏，造成伤害。有时候我们话说太多了，会说错话，在我们跟别人谈话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讲多一些话，有时候想表现出自己，比别人知道多一点，或者是，比别人会讲话，结果有时候自作聪明，反而讲错了一些话，甚至许多话，或者讲一些话得罪人，得罪人就不好了，这个就是我们有时候没有好好管我们自己的语言的时候，就有这样的问题，会讲错话。所以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需要学习谦卑，谦卑不要，让这样的问题发生在我们身上。就是说所谓谦卑，不论我们的学历怎样，我们的经历怎样，或者是我们的背景身份怎样，我们都要学习谦卑，不懂就不懂，不知就不知，不要总是要觉得比人家知道多一点，不管你是做老师也好，或者是做总理也好，或者做讲师也好，不管你做哪一行业，总是会有我们不知道的地方。有时候我们看到新加坡的总理， 去探访某些公司或者某些地方，有时候就是乖乖的站在那边听别人解释，他不会说自己很厉害，我总理就很厉害，没有，他就在那边乖乖的听别人如何向他讲解那个工作。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地方，不要讲太多话，该安静的时候安静比如说我们去关心别人关心别人，有时候别人需要我们关心，对不对？我们需要问他们好不好啦，尤其是当我们同事或者我们朋友生病了，我们会慰问一下，但是不要自作聪明话多了，比如说建议他吃什么药啦。如果我们不是医生不要自作聪明讲很多话，要劝他吃什么药有时候每个人的身体不一样对药性的作用有不同的作用，所以我们要特别小心，不要随便建议别人吃什么药你可以建议他去找医生，千万不要自己做医生或者是探访别人，有时候我们去探访别人是好的一件事情但是有时候话讲多了又变成在批评别人的屋子在告诉人家屋子应该怎样怎样设计啦，怎样排那个家设啦变成一个什么呢设计师。我们要小心话不要讲太多，该讲的讲，不该讲的不要讲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我们要小心的地方。但也有时候不是因为我们知道很多我们就可以讲，而是就是我刚才所讲的，不该讲的就不要讲特别是关乎到别人的隐私或者别人的利益或者别人的秘密，我们就要小心，禁止自己口，不要多言多语这个就是另外一个所讲的箴言十一章十三节那边告诉我们什么呢？往来传舌的泄露密事，你讲多了，你跟别人讲，那就跟别人讲，你又把别人的密事了秘密给泄露出去了这个不是一件好的事情，我们要小心自己。在这个国家里面有一些秘密要保守，在工作场所里面有些秘密要保住不给泄露，家庭也是，家庭也是有家庭的秘密还有朋友之间也是有之间的秘密，甚至教会有些秘密不随便泄露给外人听的，所以不是每一件事情我们都可以讲出来，所以我们要禁止我们的口，不要多言，没有限制，应该是该讲的讲，不该讲的不要讲，不然一讲出来就可能就败坏别人的名声，或者伤害到别人的利益，或者是有损公司或者教会或者某个家庭的名声所以在工作里面，比如说你们在工作有产品这些，或者是公司有新的计划啦，我们要作为一个员工我们要替公司保守秘密，不要多言多语，然后把公司这个产品的设计的秘密告诉别人。有时候一个设计的秘密一旦泄露出去，是牵涉到几百万的那个利益，所以我们要特别小心或者是当我们替别人代祷的时候，我们要小心，不要多言多语，是我们需要为人代祷，是好的一件事情。但是有时候别人跟你讲一些事情的时候，他不想公开，他只是跟你讲，或者你无意中知道了，但是那是秘密，我们不要在祷告会里面提出来，某某人什么事什么事，某某人做了什么事有时候我们需要禁止自己口，不要讲，你自己一个人为他祷告就好，不要让大家知道，因为他不想让人家知道，所以这些都需要我们去学习，不要 误用我们语言的能力，以致我们讲错话或者是泄露别人的秘密啊，这些都是第一个例子。第二例子是什么呢？如何的使到语言造成很大的破坏呢？就是背后散播的言语啊，这是另外一种没有好好的利用这个语言能力，反而造成破坏和伤害。有时候闲言闲语啊很好听啊，当你跟朋友聊话的时候讲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很好听，大家讲得开心，其实有时候就是没有什么意思，只是讲讲而已，开心一下的，没有价值。但是我们要小心，不要因为讲讲聊聊而变成在背后散播一些言语而造成破坏和伤害。有时候我们对别人不满，特别是当我们对别人不满的时候，或者我们跟别人意见不合的时候呢，我们就要特别小心了，因为有时候没有好好去处理，没有找那个人解决问题，反而在背后传话跟别人讲，就很容易在背后批评那个人，或者重伤那个人，或者是讲了一些跟那个人不好的一些言语，造成他跟别人的关系就破坏了。本来是你跟他的关系不好，但是当你在背后批评的时候，变成听的人也跟他关系不好，然后变成他跟很多人的关系不好，造成了很大的破坏。所以我们要特别小心，不要制造纷争。这里说什么？火切了柴就必熄灭，无人传话，真经便仔细，好真经的人或争端，就如以火加炭，火上加柴一样。这里的一个负面教导是什么呢？就是传话制造纷争我们要特别小心，不要因为对某某的个人不好没有好好的跟他解决，而在背后讲他，或者当别人对某某人不好的时候，他跟你讲的时候呢，你也要小心，你听了要小心，不要加火，不要加柴，把这个火烧得更大。就说有时候别人找你谈的时候，你应该多鼓励和睦，多劝那个人如何的和睦解决问题，或者原谅，或者吃亏。那时候就讲一些不好听话，不是在鼓励，而是讲一些话，也跟着他一起批评，也跟着他一起不高兴啊，讲那个人坏话，就加重了那个人的那个不满的情绪，加深了那个人对某个人的那个误解。所以我们要特别小心，不要在那边散播纷争。有时候教会里面或者工作里面一些纷争就是这样的，人跟人 的这些散播言语在背后散播言语而散开，本来是一个人对一个人不合，变成一个人对很多人不合，或者是变成两组人彼此的纷争，就是因为有人在背后一直讲没有禁止，没有禁止，在散播制造那个纷争。所以我们特别小心，不但不要散播言语而制造纷争，我们也小心不要散播苦毒有时候这些不单单纷争而已，它会加深那个受伤害的人的苦毒。在这个箴言26 22-26节，哇，很长，但我没有把全部的经文给你们看，只是给你们看它主要的那几段经文。传舌的人传舌人的言语如同美食，深入人的心腹，热的嘴，尖恶的心，好像银渣包的瓦器，厌恨人的用嘴粉饰，心里却藏着诡诈。然后我们跳到最后那段经文，他虽用诡诈掩饰自己的怨恨，他的邪恶必在会中显露。这里要带出什么？带出那个苦毒啊，那个怨恨的苦毒。我们小心，苦毒不是一个好的事情，对个人对大家都不好。苦毒就好像一粒烂的苹果你卖水果你就知道，不管是苹果也好，橙也好，一粒如果烂的话，它会影响其他，如果你把它放在一起跟其他水果放在一起的话，整箱水果都会烂掉。所以通常卖水果的看到一粒烂，一定会把它立刻拿出来，立刻拿出来，不然它会分散，整箱水果都烂掉。这个就是苦毒的破坏，它不但会使到一个人的心思一念都腐烂，它也会影响全体也跟着腐烂，它影响很大，破坏整个教会的成长，或者破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苦毒是很可怕的，我们要小心这苦毒的事情因为苦毒也会使到人去犯罪人可以有时候可以忍受试探，但这个苦毒一来的时候，他会加深一个人的罪，本来他不会做的事情，他因为苦毒他会去做，我们要小心，也不要让他来影响我们对别人的判断。就是因为这个苦毒我们对别人的判断就开始有点不公正，不公正。所以不但自己受影响，当我们把这个苦毒散播到别人那边去，它会影响大家都做错误的判断。所以我们特别小心，不要让这个苦毒来影响个人跟整体，不要让它散播，我们要禁止，停在你本身那边。如果你需要找那个人，找那个人，你需要悔改，你需要悔改，你需要赦免，你赦免，千万不要让苦毒在你心里面滋生，然后再影响全体。小心，可以的话好好去解决。当然我们去解的时候，我们要心平气和当你是我不要苦读，我不要在背后说人家坏话，我要找他理论另外一个问题就来了我们看另外一个问题，什么冲动的言语，小心冲动的言语，这个没有善用语言的能力。当我们有跟别人什么冲突的时候，我们要对，我们要找那个人好好的解决，彼此和睦，而不是冲动。冲动不能够解决问题，很多时候冲动把问题弄得更糟，不但没有解决到，反而使事情恶化。比如说你对某些人的不满的时候，你要找他谈，可是你的语气很重，你很冲动，讲话就很直，或者甚至在骂那个人，那听到的人就不爽了。你讲得再好，他也再好的理由，他也不接受你。就算是他错，他也不要认了。有时候本来是那个人对的，是你的误会，但是因为冲动的话，变成没有把那个误会解决掉，反而加深那个误会。 所以这个就是那个冲动啊的问题。好像自己所讲的箴言十二章十八节，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有时候因为太冲动了，所以讲话太过刺人了，人家受不了，所以变成没办法解决问题，人家很难受很难受，问题就没办法解决了，越闹越大，彼此不让啊，你没有看到吵架，有时候吵架都是这样，一个冲动另外一个冲动，两个越来越冲动，到处两个打架，不是吵架打架啊，就是这样的问题。有时候我们要小心，我们信了主的时候，我们不要随便冲动。有时候我听到有人来找我在教会服事啊，有同工来找我说我对某人很生气很生气，为什么某某人讲的那些话很生气啊，顶撞他回去，我听了就哎呀觉得很难受，听他说顶回去，我想糟糕，不应该顶回去的，他顶回去，冲动了嘛，冲动了嘛，结果就两个人在一起就很难侍奉哦，我不要去摘他，因为是讲到这个栽送的，那个人就不要去栽他啊。另外一个人讲他驾车我就不要坐他车，搞到这样的情况，为什么呢？因为冲动讲话就不客气，结果就彼此受伤，彼此受伤就彼此不能够接受啊，需要旁人去劝勉开导他们。感谢神啊，这两个人啊又和解了，彼此退让，彼此退让，所以感谢神。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小心自己的言语，不要单刀直入，不要太粗鲁，不要太过刺人，我们应该要心平气和的，在学校也好，在家里也好，在工作也好，在教会也好，都有可能，所以我们要小心，不要冲动，不要让这个冲动破坏彼此的关系。第二呢，当我们冲动的话，发生什么事呢？不但伤到人啊，刚才所讲了触动怒气哈，触动怒气啊，啊，一发不可收拾，我相信大家都经历过啊，我讲这句话好像很过分啊，我们都过来人啊，从小到大总是会吵架的地方，有生气的地方啊，特别是当人家冤枉你的时候啊，你更加气。我们要学习啊，静下来，不要冲动啊，好好解释。如果那个人理亏，他自己会惭愧、羞愧。不需要争吵，争吵反而没有叫那个人争愧、羞愧，反而叫那个人更加要跟你吵。我们要学习有事好好说啊，这个就叫善用语言啊。如果我们不善用语言呢，我们就造成破坏啊，特别是诡诈的言语哈，诡诈的言语啊，我们要特别小心。我希望我们信主的人哈，没有诡诈的言语，不应该发生在每一个信主的人身上，这是很不好很恶毒的言语。我们信主之后，我们不该有这样的那诡诈的心来跟人家讲话，而常常要审查自己，我们改变了，当我们有这种诡诈 的心来跟人讲话的时候，那你可能就有问题了，你到底信主了没有，你到底荣耀神吗？我希望不会发生在我们每个人心上、哦、这里说什么呢？怪谬的嘴使人心碎，这个就是诡诈的言语。有时候他目的是什么呢？要伤人，讲一些诡诈的话就是要伤人，目的就是要造成破坏。我希望我们没有人这样做、哦、不好， 这是在犯罪，在得罪神，是神所憎恶的，我们千万不要做这种事情。另外一个呢，就是因为啊，这个诡诈它败坏，败坏也 小心虚谎的话，恨他所压伤的人，谄媚的口，败坏人的事，我们要特别小心这些诡诈的，这些会造成破坏，败坏人，它背后有一个动机。有时候在讲奉承的话，其实背后一个动机就是要破坏那个人，或者是使那个人犯罪，或者是使那个人吃亏，使人掉入那个陷阱里面。我希望我们没有人做这种事情，也不应该发生在基督徒身上。弟兄姐妹，这些都是负面的教导，就是没有好好利用语言的能力，而造成破坏和伤害。我们信了主，我们不应该继续这样。我们乃是怎样呢？我们乃是应该从语言上分别为圣出来，我们应该以我们得救的恩相称，我们应该能够在这个语言上呢，能够造就和医治别人，甚至可以使人那得到啊，把人引到那个生命那边去。这里说什么呢？这里讲到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温斯顿啊，在德国有这个希特勒，在这个英国有这个丘吉尔，在这个同样在这个同一个时期战争的时期呢，一个用很强的语言能力来造成破坏，但是这个人呢，却用很强的语言能力呢来团结英国的子民，勉励他们，鼓励他们。就在那种受到德国啊不时的攻击啊，甚至随时都会被侵略的那种情况下，他仍然一直在鼓励他的国民勇敢的面对，来抵挡这个希特勒的攻击。这个人，有的人称他为救星啊，成为那时代的英雄。他的死，很多人来送兵，甚至国际很多人是都来出席他的葬礼，很伟大的一个人。这个就是我们一个很好的例子，善用语言的能力。我们可以善用人言来医治，来建造。不过首先呢，我们要首先管好自己的口，这是第一步，就是谨守的言语。我们要学习守住自己的口，免受灾难。这里说谨守口与舌的，就保守自己免受灾难。这个是21、23。10、19，禁止嘴唇是有智慧。箴言15、28，厌了心，思念思量如何回答啊，这些都是告诉我们如何的谨守自己的言语。有时候不该讲的不要讲，有时候该讲你讲，有时候你需要思考怎么去讲。这个就是谨守自己的口，自己的言语，这是第一步我们要学习的。如果你要在你的言语能力上来造就别人，帮助别人的话，你要懂得谨守自己的言语。在开口说话的时候呢，比如说媒体社会里面，我们要用智慧，尤其在现今这个时代里面呢，这个媒体的这个资讯发达，你要跟别人讲话 很容易，对不对？打电话就可以，随时都可以打电话，手机、电脑都可以。啊，你可以甚至把你的心里所想的都可以放进这个网站里面，公开给许多人看。啊，这些我们都要小心。是我们可以容易发表自己的感受、自己的不满、自己的评语，甚至可以被误用、攻击别人、诽谤别人。我小心啊！我们看这个社会这些种种的这些事情在发生的时候，有时候我们报纸我们看到有人就是因为这样随便的发表自己的感受啦，批评某个人啦，结果被警察抓、被警告、被罚款，甚至坐牢，甚至身败名裂，这为前途。我们看报纸，我们常看到这些事情在发生，为什么？没有好好的谨守自己的口，什么都讲。所以我们需要谨守自己的口，该讲的讲，不该讲的就不要讲，而且要讲的时候要思量如何讲，不要随便讲。有时候我们在言语上我们不懂得思量如何讲，要讲就讲，结果听的人就误会，或者人听不明白，因为没有好好思量应该怎么讲。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善用自己言语来造就别人，我们首先要谨守这个口，很重要，这是第一关。然后接下来我们做什么呢？恰当的言语，恰当的言语是何等的美好。用恰当的言语来造就、来帮助。这里说口善应对，自解喜乐，化合其实，何等美好。箴言15:23，一句话说得合意，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箴言25:11，很宝贝。如果你懂得恰当的来用你的言语的，你的话就好像金苹果这样，何等的宝贵，人多么想要。到底要说什么呢？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在适当的时候呢，讲适当的话啊，对那个听的人来讲呢，是何等的美好，何等的宝贵。比如说在做决定的时候呢，在头痛应该做怎样的决定，你给一个建议就好，哇，他听了就明白过来如何的做一个正确的决定。比如说要建堂，突然间有人提了个建议，我们的教会有很多老人家啊，突然做一个决定了，对，我们需要一个电梯给老人家上来。这些建议就让你思考，没有忽略到一些需要的人，能够做正确的决定，能够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啊，这个是其中一个例子。或者是需要安慰的时候呢，你讲安慰的话。有时候人没有在那边安慰啊，在那边责问为什么啊，为什么你做傻事了。有时候人需要的是安慰，当人家生病了或者是碰到一些问题的时候，需要你安慰勉励他，而不是在那边责问他或者问东问西。有时候他只是要你几句安慰的话，或者坐在那边就够了，就好像金苹果那样能够安慰他的，多讲反而不好啊。你看圣经，如果你有看圣经的话，就是这个叶伯记那边，叶伯有三个朋友啊，本来开始很好的来安慰，结果话讲多了变成在批评他、指责他、在责备他，反而加深了叶伯的痛苦啊！不但没有安慰，反而加深他的痛苦啊！我们小心说适当的话，或者 在这个需要人指导的时候，你给正确的方向。最简单，比如说人家来问你路如何走去这个无人中心搭这辆车到那边去，就是这么简单。有时候在生活之中，很多人需要你指引他该走哪一条路。你的孩子毕业之后，有时候在犹豫毕业之后要做什么，需要人指引他走哪一条路，你需要替他分析。有的人在头痛，哎呀，我要如何来侍奉神，我要做什么可以来侍奉神，需要人指引他，你需要帮助他来看一下他哪方面可以有神的恩赐，哪方面他可以来侍奉神。这些适当的话，在适当的时机，就好像金苹果这样。希望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在工作场合里面，在教会里面，在家里面，我们能够很恰当的用我们的言语。当然，当我们讲恰当的话，不是讲那些好听而已有时候为了好听，听了觉得 很爽，我们要小心有时候不为了只是安慰人讲一些或者是白色的谎言有时候人会用白色的谎言来安慰人，我们小心不要用这样。基督徒没有所谓白色谎言谎言就是谎言没有所谓善意的谎言这个就是我们下一个要看的诚实的言语。我们要诚实我们讲恰当的话，我们要诚实。诚实的言语能够知隐事情，往来诚实的泄露密事，心中诚实的知隐事情，箴言十一十三节。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诚实不等你把全部的事情都说出来。有时候我们在这边挣扎，哎呀，我信主了，我基督徒了，我要诚实了，我什么话都讲出来我把别人的事情一一都讲出来不是我们要做一个诚实人，做一个可靠的人。有时候你要禁止你的嘴，不要随便把别人的事情讲出来。是你要诚实，不等于你就可以泄露别人的事情，所以我们要小心。好像圣经所讲的，诚实的言语遮隐色情，记住这点不要随便泄露是你诚实，该讲就讲，不该讲就不要讲，这个叫诚实。另外一个呢，良药的言语，良药言语能医治人，如何医治人呢？这里说智慧的舌头却为医人的良药，我们看舍心欢乐，它是那些忧虑的人的良药。我们信主的人，我们会面对周遭的人，有时候有忧虑的，尤其在这个现今世界里面，生活的节奏越来越快，你会发现在新加坡这个环境里面有好多人都有忧虑包括孩子学生就开始忧虑了，老人家也忧虑了，不是单单我们做工的忧虑家长忧虑很多人都陷入这个忧虑里面，甚至忧虑到要自杀，这是很实在的事情这些人都需要我们用这个良药的言语来帮助他们走出来。当我讲良药言语，不是说你的语言好像有那个特别的能力不是这样意思，而是说如何用你的言语来劝勉、勉励、安慰那些忧愁的人，鼓励呢，能够走出这个忧虑，走出这个自杀的念头。来帮助他重新回到喜乐，如何靠神有喜乐，如何靠神有指望，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世上做光做盐 那个目的啊，我们有这个目的啊，我们要好好用我们的言语的能力啊，好像药这样来医治。因为这些有时候不是单单靠医生的药物来医治啊，有时候人忧虑的时候需要到一个严重的程度，需要医生的药使他安静下来。但这个只是治标不治本啊，心灵还是需要新的药。我们感谢神，我们属主的人，我们有神的话语，我们有盼望，我们有圣灵，我们可以把这个盼望带给他们，让他们因为认识主得到盼望，有这个真理来教导他们走出来。所以在家里也好，在工作也好，我相信你都有机会会遇到这样的人，好好利用机会，将机会来善用你的言语来帮助这些需要的人。另外一个是什么呢？使怒消退，使怒消退，你的言语能够医治那些愤怒的人，是那些愤怒的人的良药。哦，刚才一直讲到冲动啊，吵架啊，其实我们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当你面对生气的人怎么办呢？有时候你需要谦卑自己，有时候你需要用温柔的话，自己说回答温柔，温和，柔和，对不起，柔和使怒消退。有没有碰到这样的经历啊？两个人在吵的时候，突然间一个中间人出来，很和气的，什么事啊？来慢慢讲，来一个一个来。啊，两个人气就消了，慢慢讲了。我们需要温和、温柔。有时候这个温柔包括谦卑。有位姐妹啊，她面对她的家人啊的攻击啊，因为她家人很多还没有信主啊，在这个追思敬拜的时候呢，这个追思机会了，讲言讲了一些话啊，就得罪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啊，很生气。那些人聚会过后来找他理论，他怎样以温柔来回答呢？他低声下气的讲对不起，这个就是温和的回答。他讲对不起，一句话全部解决了，没有再吵了，就是那句话对不起而已。这个就是温和的回答。当然你说需要你谦卑下来，我们要学习，学习如何的来帮助那些生气的人冷静下来，然后好好解决事情。很多事情没有办法解决，就是因为没办法静下来，因为很生气，气在头上，结果没有办法解决。弟兄姐妹，我们是属神的儿女，我们要记住，我们是做主门徒的，我们要为主做光做盐。这个盐就是调和，调和使人和睦，所以我们要小心自己的言语，好好用，使人有和睦，不是使人纷争。好，然后最后呢，我们要记住，因为我们有神的话语，我们可以以神的话语来帮助别人，帮助那些需要的人。这些神的话语有时候不是医药可以解决的，不是医生可以做得到的，但是我们却可以来帮助那些需要的人，甚至可以把人引到永生的生命。这个是最后一点，很重要啊。智慧的言语加增人的学问，一人的口教养多人，一面人因无知而死亡。箴言十章二十一，心中有智慧必称为通达人，嘴中的甜言加增人的学问， 箴言十六二十一，这里的知识啊，学问啊，到底讲什么呢？这个不是普通的知识学问哦，这里所指的关乎生命的学问，关乎敬畏神的学问，敬虔的学问，我们有了，就在这个圣经里面。我们信主的人，我们有神赐下他的话语，不但我们在生活上可以有智慧活出来，我们也可以把这智慧的言语呢教导别人，让人家也能够认识这个生命的真理，认识敬虔的真理，让他们能够来寻求神得生命。所以我们在生活上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啊，做美好见证，把神的话也传出去，让人也因为认识主也得到那永生的生命，得到那美好的福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生活上的一个很重要的责任，把神的话也传开，把神的话也传开。所以弟兄姐妹， 这些都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些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好好利用语言的能力，我们可以建造，我们可以造就很多人，不是单单自己的一个生命的见证而已，我们乃是在影响别人，彼此建立，也在影响外面的人，在神国外面的人也能够影响他们进来，让他认识这天国的福分，让他们能够来相靠这位他们应该认识的救主耶稣基督。弟兄姐妹，再一次的提醒大家，我们信的主，不要忘记了我们不一样了，我们应该好好为主活，活出一个改变的生命来，活出一个丰盛的生命来。所以在我们的眼里也是一样，小心我们的眼里，在眼里上我们要好好的用，这个就是我们的见证，在眼里上好好用来为主做见证，能够带领来归主，叫我们能够造就人，荣耀神，也能够以一个圣洁的生命来侍奉神。我们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向你感恩，不但拯救了我们，也赐下你宝贵的话语，让我们从你的话语之中能够学习如何活出一个敬虔的生命来，也能够活出一个为主做见证的门徒的生命来。主，帮助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做主门徒的，能够学习这个圣经里面所教导的，学习如何的善用语言跟人家沟通，学习我们的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如何的跟别人沟通，帮助我们学习主的榜样。主啊，愿主你教导，愿主你生给我们每一个人，谨守我们的口，免我们犯罪得罪你得罪人，乃是叫我们的口能够荣耀你造就人。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